我们再看一段的经文，刚才读诗篇的时候呢，我们只是读14到24，我想大家呢是跟我看诗篇118篇第一读到13，同埋是25到29，请听我读出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以色列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亚伦的家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敬畏耶和华的说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。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我必不惧怕。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在那帮助我的人中，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。投靠耶和华，强子倚赖人；投靠耶和华，强子倚赖王子。万民围绕我，我靠耶和华的命必剿灭他们。他们环绕我，围困我，我靠耶和华的命必剿灭他们。他们如同疯子围绕我，好像烧荆棘的火必被消灭。我倚靠耶和华的名，必剿灭他们。你推我要我跌倒，但耶和华帮助了我。第25节到29节，耶和华求你拯救，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。奉耶和华的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，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。耶和华是神，他光照了我们。你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，牵到坛角那里。你是我的神，我要称谢你。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尊崇你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上主给我恩典，去宁静地接受那不能改变的事物，给我勇气去改变那应该改变的事物，给我智慧去识辨两者的分别。相信大家都听过这篇著名的求赐宁静祷文，就在我们楼下旁边的 海报板张贴出来的了。这个祷文是一个美国著名的神学家恩莱恩布尔德尼布尔 Rainbow Niebuhr 尼布尔所写的。尼布尔讲过，在复活节的时候和圣诞节的时候，他很想去一些高楼的教会 High Church， 是注重礼仪的，注重是音乐的 Big Music 的，你都崇拜比较少讲到，或者没有讲到的都不紧要的，因为在复活节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心要向上帝来歌颂诵经他。我明白尼布尔讲的说话，他不是不重视讲道，那是个同情在复活节讲道的讲员。因为复活节的日子或者是圣诞的日子，上帝道成肉身，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胜过死亡，逆转乾坤，这个是一个惊奇的奥秘，我们只能够在上帝的面前默然无语。基督已经胜过死亡，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歌颂祂，我们心灵提升颂赞祂。复活节的信息 让我们心来歌颂上帝，他永远的主，万王之王。但复活节的信息对人世间的苦痛有没有适切的应用呢？当我预备复活节讲道的时候呢，我不断被最近一连串发生的自杀的事件来困扰我。我举两个例子。前一段时间，一个年轻样子俊朗的医生，因为患了艾滋病而自杀。一个中年的专业的妇女，她和以前分开了的情人的爱侣复合，后来发现她谋杀了她，为了吃安眠药杀了好多百几刀，跟着自己畏罪跳楼自杀。这件事令我心好不舒服。为什么人在一个是生命摧烂风华正茂的时候突然间离开世界呢？很多人离开世界轻生，因为感到很绝望，感到过去所做的事是铸成大错，感到是没有颜面见人见同事，很难面对自己，所以轻生。也都有人因为仇恨，觉得是被愚弄被欺负，到后来要报复弄出人命的时候，又不敢面对自己畏罪而自杀。我相信他们那些轻生人的面前，他们内心那种的自责，觉得自己很愚昧但翻不到转头，那种控诉是很痛苦，所以结束生命。我觉得今日的复活节的信息可以针对人世间被控诉自责，觉得没有颜面或者没有意志生存的人很大的帮助。因为复活的信息就是可以帮我们不再被定罪，不再被控告。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对门徒的显现，第一句不是说当我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在哪里，当我被钉的时候你们在哪里，不是这样责备他，而是说愿你们平安，愿你们平安，是没有责备没有控诉，反而愿你们平安。今天我们要看的一段的经文，我特别看诗篇118篇，是讲到我们不再惧怕死亡，我不至于死仍要活着。今天读的经文诗篇118篇是一个节期的感恩诗，你们要称颂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亚伦的家孙他的慈爱长存，愿敬畏耶和华的讲他的慈爱长存。诗歌一开始和结束最后一节，你们要称颂耶和华，是一首是感恩的诗篇来的。诗篇118篇是从113篇开始逐到118篇，成组呢叫做是 Hallelujah， 个意思就是赞美埃及的赞美，一段的诗章。这篇诗章是描述上帝大能的拯救，是重要的节期的时候，特别是逾节，各地来到上圣殿的朝拜上帝的乡客朝圣者， 他们由圣殿的诗班来带领，用一个启应方式开始来到唱这首诗歌，然后进入圣殿进场的诗歌来的。所以在中间十九二十节讲到，给我敞开二门，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，即是耶和华的门，二人要进去。一个庆典唱的诗歌，诗歌开始是第一身出现的，在一个皇帝带领百姓作感恩的祈祷，感谢上主保守国家，胜过仇敌，因为用第一身来到表达，所以内容可以作为个人的感恩的诗歌。到了二十二节，留意看看，就提到那个被弃的石头，在强大的异教的国家入侵，在他们眼中以色列国不过是被弃的石头，开始由第一身转了是众数，单数就是众数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这个耶和华所做的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以高兴欢喜，我们所以由第一身转为第一身的众数，是整个国家感恩一个的祷告。他们不单歌颂上帝大能的拯救，更加献上祭牲为感恩祭。所以在二十七节讲到，你当用绳绳索把祭牲拴住，牵到坛上坛那里去。耶稣基督呢，接入圣餐之后呢，福音书记载他同门徒唱了这诗，唱着歌，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。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二十六节，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记载，唯一唱诗的地方呢，就唱这首诗歌，诗篇一百一十八篇，唱了诗歌橄榄山去。这首诗歌是讲到诗人面对生命的巨大的压力，当众多的仇人欲置他于死地，生命危若旦夕的时候，第十一节十二节怎么讲呢？他说，他们环绕我，困住我，他们如同蜂子，蜜蜂啊，围绕住我。哇，好多蜜蜂围着他，又好像荆棘的火，哇，荆棘的火沙沙声烧到好好快的，好危难危殆。但耶和华的右手高举，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，我不至于死，仍要存活，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。父子的信息不单是安慰我们有盼望将来死后会复活，不单如此，这个是将来的。父子的信息更加让我们知道，在一刻此时此际，我们可以说我不至于死，仍要存活。父子的信息可以救拔我们，能够摆脱死亡的那种的力量，就好像仇恨啊、报复啊、自责啊、控诉，我们可以摆脱他们。在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是提到撒旦的别号，那个别号叫金手指，我说在上帝面前昼夜控诉弟兄的这个撒旦已经被摔下来了。父子给我们看到，我们不再被控诉，我们不再被定罪，我们不需要自责，因为耶稣基督可以拯救我们离开一切的控诉。第一，我们看到复活给我们有平安，免去控诉和定罪，使我们不再惧怕。耶稣基督，我刚才说了，第一次对十一个门徒显现的时候，他要问他，当我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你去哪里？ Where are you? 他说，愿你们平安。耶稣不需要责备他们，他们知道衰了的了。撒旦的工作 佢诱惑我哋犯罪，犯罪之后就得啦，得米啦。佢用我哋罪嚟到控诉我哋，不断个控诉，使我哋唔肯抬起头来。但耶稣复活，俾我哋睇到，不再惧怕被定罪，不需要惧怕。我就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佢就应允我，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。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我必不惧怕。人能把我怎样呢？今年是沙士十周年的纪念，沙士疫症是可怕的，但惧怕沙士那种惧怕更加可怕。我们教过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，开学的时候就很害怕，很害怕的，真是害怕什么呢？害怕不够时间备课，又害怕教得不好，那些学生 是怎样的，对我是不是很友善又不知道的，即是 很多焦虑的。到一开学的时候，开了学之后呢，啊，焦虑没那么多的了，一开了第一堂之后呢，以后就好像定了很多的，就发现呢，其实很多以前害怕的东西不用那么害怕，但又不害怕不行的，即是那个惧怕比事情本身更能够威胁我们。但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给我们自由，我们信靠祂，祂有帮助，我们可以不需要惧怕。经过祈祷，诗人感觉到一种平静，祂心灵宽广，不再惧怕，有一种平安。复活没有除去死亡，我们仍然面对死亡，我们仍然会面对患疫，可能我们的亲人仍然患了患疾，我们面对人世间种种的苦痛，但是复活给我们一种能力，平安，不受患疫、疾病、死亡的控制。我们可以有一种宽广，他将我们带到宽广、宽阔之地，我必不惧怕。基督徒仍然会有死亡，而面对种种的死亡的能力，仍面对控诉，有时候因为自己做错了很多的自责，这个撒旦最兴的了，督我们背脊，他是控诉弟兄的位，但我们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有一种的自由，宽阔之地，因为复活将个坟墓的石挪开了，里面那张羞辱死亡的空气被带走了，复活已经是好像一种气吹进大地，更新万有。那个魔幻王国的电影里面，那个冰封的大地已经开始回春了，解冻了，这种的能力渗透整个世界，世界不是再是封闭的，这个是宽阔的地方，我们心灵是宽广的，但我们仍然面对世上种种的患疫甚至死亡，但我们不再惧怕。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有没有些东西你很惧怕？有没有些东西你觉得是很自责，感到被控诉？但今天上帝的话语告诉你听，愿你们平安，上帝赐你一种的平安，你只信靠上帝，你有能力面对任何的压制，你仍然有宽广的心情。纵然我们要为过去的愚昧或者放纵付上代价，受到应得的惩罚，但我们仍然有生路，宽阔的路，不至死亡。所以诗篇118篇他讲到18节，我们仍然会为自己的行为负上责任的。虽然耶和华严严的惩治我，却不未曾将我交于死亡。这是我们的责任，因为很多的错处，做错了事， 我们仍然面对应有的结果，但我们有自由不受这些事带来的控诉，这个最重要的，我们不被控诉。第二，复活给我们有继续侍奉主的力量，我们仍要存活，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。十七节，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，像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块。二十二节，首先我们看看这段诗篇所说的头块，这个石头是什么呢？就是以色列国，在列国异教的国家，他们看以色列国是一个被弃的石头，他很弱小的国家，其他国家攻打以色列国国家是很强大的，在我们眼中以色列一个国家微不足道，是一个石头，被弃的石头。当时以色列国是面对强敌入侵的时候，他们环绕我，围困我，好像疯子来到围绕我。当我们应用在国家里面的时候，以色列国好像很害怕，就快被燃烧掉的荆棘一样，但耶和华拯救他们，这块好像人体来被弃的石头成为上帝重用的防角石。耶稣基督就是那块的石头，这个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曾经用这个经节诗篇118篇第22节来讲到犹太人不接受他，拒绝他，就好像是那块石头被放弃，但是这块石头是陶块的石头，是防角石，是建筑最重要的石头，他立根基的时候看着他的瓶水来到建造整个建筑物的。你们拒绝耶稣基督，就拒绝那块石头。诗篇118篇被称为尼赛亚的诗篇 Messianic Psalms。圣经里面很多的诗篇是有尼赛亚预言的，叫尼赛亚的诗篇。耶稣复活之后，你们记得曾经跟两个门徒解圣经，还救了圣经解关于他的事，包括诗篇，凡指着他的说话要死又复活都解明白。到耶稣和十一个门徒显现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记载呢？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的话。说什么呢？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这里看到是旧约，希伯来文旧约三部分，就是律法、摩西五经、先知书、以赛亚等等。第三类就是诗篇，即是行头的诗篇，跟着有很多的文学的作品，我们叫圣写 Holy Writings。 所以耶稣基督应该跟十一个门徒解释有关他的诗篇，尼赛亚诗篇应该包括埋这么重要的诗篇118篇。118篇讲到那个石头，就是耶稣基督就那个石头，他们被人轻看，但成为头块的石头。这个石头是上帝重要的根基。这篇诗篇又提到我不至于死，仍然复活，就是指耶稣的复活，虽然钉十字架，但神用大能将他从死里来到复活。这个很重要的尼赛亚的诗篇，我相信十一门徒里面彼得听来特别 有意思的。为什么有意思呢？因为彼得的名字就叫石头，基法。耶稣基督第一次公开被人是 认信他是基督的时候，就是哥撒利亚腓立比那个地方，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八节，他怎么说呢？彼得说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跟着说你是彼得，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。磐石就是彼得的别号基法。天主教教会就很重视这段经文，你还说不是？ 耶稣将教会建造在彼得的身上，因为彼得的名字就是石头的意思。所以当我们最近的新的教宗 Francis 方济就职的时候，全世界的电视都看着影着，首先方济去哪里啊？圣彼得的大教堂的地下，地下室里面呢有彼得的陵墓，在那里先祈祷。有没有留意啊？跪在那里祈祷。因为彼得传说呢是罗马第一任的教宗，其实他在罗马是传道，在那里殉道死的。梵蒂冈不但是教会的罗马天主教的中心，也是梵蒂冈是国家来的。因为他国家的缘故，所以就职的时候好像皇帝的就职、总统的就职，全世界的使节代表总统都参与，全球的目光看着方济跪在彼得的陵墓的前面来祷告。这个时候彼得他没有死到，他的精神仍然存在着。在天主教很强调耶稣地上的代表就是彼得，彼得的历史的延续就是教宗，教宗方济就是延续彼得在地上继续牧养群羊，是教会的基石。当然这个天主教传统很强调教会的看得到的方面，教会的有形的方面，但是我们基督教 Protestant新教的传统就是强调彼得那个应信的内容，所有的基督徒都重复彼得当日在哥撒利亚腓立比的宣告，你是基督，你是神的仔。我1962年的时候呢，我就重复彼得的应信，我跟耶稣说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你是基督，你为我死，我相信你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时代，不同的地点重复彼得讲的说话，你是基督，你是神的仔，就成为基督徒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同意彼得是我们的信仰的基石，他是第一个讲的，以后不同的人继续讲彼得讲的说话。以后我们基督教重视那种信仰的内容应信，天主教是重视信仰的外在的有形的组织，有两个不同的传统都是重要的。彼得听见耶稣说我是那个石头，已经成为房角石的时候，很大的感触。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没有跟彼得说你为什么否认我三次不认我呢，你为什么这样做呢，耶稣没有，耶稣说愿你们平安。彼得很感动，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，那人捉耶稣的时候就问他你是不是同一裸的，你是不是同一伙人，你是不是同一班人，彼得说不是，彼得说我不认识他，我不是一党的，我不晓得你说什么。三次之后鸡就提了，一鸡提的时候彼得就即刻痛哭流涕，很痛苦，他悔改，他哭。复活之后耶稣三次问他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，你要喂养我羊，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，你要喂我羊，三次，三次否认耶稣基督彼得，但耶稣三次交托教会给他你要喂养我羊。彼得没有被耶稣撇弃，复活主不单没有定我这个罪，复活主更加要呼唤我们来到侍奉他，只要我们悔改，我们会被上帝所用。彼得传说在罗马来到传道，最后是殉道的，兵丁要将我钉十字架，好像耶稣一样，但彼得说我不配，我不配好像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不如你将我倒吊 刀雕钉十字架吧。就传说彼得是刀雕钉十字架的，他不配跟耶稣一起这样的样子被钉，他说你将我刀雕钉十字架吧。彼得为了信仰付出他的生命，彼得没有说不是他是教会的基石，我相信彼得他自觉是耶稣基督拣选他使徒的首领，是带领使徒们是传福音传开，他是那个基石，他的名字就是基石的意思，石头的意思。但彼得没有看中这个是个荣耀，是看中他的责任，他的责任要代表着使徒那个榜样，他为信仰付出他的生命，他倒钉十字架。反而他提醒我一班的信徒，你们是活石，你们是石头，你们在耶稣的基础上面被建造为灵宫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第五节怎么说呢？你们来到主的面前，也像活石被建造为灵宫，作圣洁的祭司，藉基督奉献神所预立的灵祭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复活节的信息。第一，我们不会再被控告，不会再被定罪，我们有自由。你不再需要惧怕生命的患疫，甚至死亡，因为主已经复活，我们有一种宽广。我们不惧怕死亡，我们不惧怕患疫，我们有心中的宽广，我们有自由面对一切。第二，我们有一种的能力，因为主爱的激励，他不定我的罪，我们不需要为自己的过去的懊悔，以致我不敢侍奉上帝。我们更加因为要买赎过去浪费的光阴，好好侍奉上帝。彼得的例子给我们很大的鼓励。这个曾经否认上帝三次的使徒，竟然被主使用成教会的基石。我们就是教会的石头，灵活石，我们一起建造上帝的灵宫。我们祷告，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你的复活将我们的惧怕都带走，你使我们心宽广面对世上的患疫，世上的死亡的力量、仇恨、自责、控诉已经完全没有能力，我们得到自由，我们与主同死同复活。我们感谢你，求主将我们的恩赐如火挑旺，我们要买赎过去失过去的光阴，好像彼得一样被你使用建造你的教会。奉耶稣名祷告，阿门。